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欢迎收听感情不好说啦，我是阿伦，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啦。
嗨大家，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成年人的分手哲学，但这次有别于以往，跟平常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今天有大来宾大驾光临啦。我相信多数人都会有吃饭配电视的习惯，而我们今天的来宾他更厉害，他吃饭没有再跟你配电视的啦，他吃饭直接顶配个 set 加上情境喜剧，因为想要把这种美好带给大家，所以他直接全台首创餐厅结合情境喜剧，结合就算咯，但喜剧主题竟然是我们分手吧。而这位来宾就是果陀文创的创意总监陈玉明，我们欢迎他。
Hello， 我是玉米，阿伦好。
嗨，你好啊，玉米姐，我这样子讲会不会
把我叫小了？
把你叫小了，真的吗？我觉得你很年轻啊，声音大家听起来应该是蛮年轻的啦，对不对？不用客气。
希望大家那个喜欢我的声音，
真
的，因为通常都是听到阿伦声音迷惑你们嘛。那想不到今天本人是创下阿伦节目有史以来第一位来宾，对吧？
没错没错，
好荣幸哦。
对啊，我长期就是大都是自己一个人录，所以有时候会孤单寂寞，因为大家知道录音的人你就是自己在对着电脑说话，
对，
看着你的资料，一直讲
这件事我反而做不到。
哦，真的吗？
我一定要有人聊，然后就是双方是眼神交流。
哦，
对，我无法自己一个人自言自语在那边录音。
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可能我一开始跟大家不太一样。
嗯，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其实我在还没有录 Podcast 之前，我是先做声音直播。
声音直播，
就我们讲直播组可能就是会露脸，但是我的我刚好有人找我去做这个声音直播，所以我那时候面对的就是听众，会很像聊天室一样，我在上面讲话，下面人像聊天室一样跟我互动这样，然后就好像慢慢的练成了这个能力了，因为我看着手机下面的密码在讲话，
这样等于也是有直接的交流嘛。
对对对，然后但是就变成说比较没有眼神啊人的互动这样，然后慢慢的觉得好像我可以试试看。对，所以就演变成好像有现在这个技能这样子。对啊，那总监你也可以试试看啦。
不要了我可以多来上阿伦节目几期。
可以可以可以，但是你真的是第一位呢。我已经录了100多集了。
真的吗？
然后你是第一位。
阿伦刚才讲的我们的那个餐厅剧场我们分手吧也突破100集了。
哦，真的哦，哇，刚好也要拍手
太开心了，
对，
都破百，
没错。好啦，那当节目一开始也是要请总监介绍一下自己嘛，让我们的听众更认识你，毕竟就像你刚刚跟我分享的，阿伦你的听众年龄层在哪里我这边有学生也有社会人是30几岁，其实我自己看后台啦，大概数据指出可能20到40岁以内的比较多，尤其30几岁，
20到40岁以内啊。
对啊。
好，因为其实上节目以来都是来宣传戏或宣传演出，
对，
其实很少对那个个人鄙人在下我有兴趣的所以这个分享我会觉得说可能也跟其他来宾有点不一样，因为做剧场的人毕竟在台湾算少数，
是是是，没错。
所以当初啊，想当年 要回想很久很久、欸、想当年那个本人是在高中毕业之后就进入了果陀剧场
哦，高中吗？
对，一个傻不隆咚的高中毕业生、哦、然后因为看了果陀的一出戏填了问卷说我愿意当志工
就这样
对本人就进入了剧场这一行
哦、嗯、原来如此但这样子我很好奇那现在的年轻人如果要进入的话、嗯、要用什么样的管道啊
对啊所以我刚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管道、啊、因为那个台湾剧场界可能现在普遍大家会觉得哦，都在国家剧院演出啊
是是是
什么光鲜亮丽尤其后来有台中歌剧院卫武营每个场馆都盖得富丽堂皇、
嗯、
对不对
没错
然后你都看那个舞台上演员们然后那个舞台布景都很厉害
对
但是其实剧场、嗯、剧团还是经营维艰很受社会的环境跟景气影响、
哦、是是是
所以其实各剧团也大量在需要志工朋友年轻的志工朋友协助各式的宣传啊
对
或前台服务你去前看戏的时候一定会有前台很多好朋友在那边招呼你、
嗯、
这样
对
那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剧场爱好者除了去念艺术学校
对
台艺大北艺大还有现在其实各系所的表演艺术科系还蛮多的、
嗯、
第二个你如果想要那个无师自通的话、
嗯、
你是非科班出身然后想进入剧团或剧场工作的话当志工是一个途径或者是看到有职缺就去报名嘛、
哦、职缺什么样的职缺
例如说在那个国艺会的版面上啊、
哦、
一定会有真行政啊、
哦、
行销啊、哦、你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投履历去就好、
哦、
如果你真正有热忱跟好奇的
了解那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嗯、就是剧场的演员跟我们讲的演艺人员好了、嗯、他们的我因为我不太了解所以我想要跟总监讨论一下就是这个到底他们真正差异点在哪里那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我周围的人、
嗯
其实他们如果今天要进入这个圈子、嗯、他们第一想的就是我想要成为演艺人员但是我没有听到就是我想要成为剧场人员的那种感觉
我想要成为剧场演员是不是、
哦、对对对对对
剧场演员这一行它基本上大部分的来源还是来自于各艺术大学的戏剧系啊、
哦、
相关科系但是阿伦讲的演艺人员应该比较偏影视方面的
是是是、哦、
对不对、
哦、对对 对, 对, 对
如果是影视方面的话很多人会去念艺术学系其实也都是抱着一个明星梦
对没错
所以通常你如果想入的是影视行业
对
明星梦的那个
对
会比较显著或者是那个梦想标的目标会比较明显一点比较大一点、
哦、
但是你如果是一心想走剧场的话
是
我觉得你可能有点小看自己了例如说、
哦、
当大明星啊就是要长得帅啊长得美啊
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
现在剧场演一演好了、
哦、
但是事实上可能不是这样嘛对不对
对
但所以很多人事实上是在剧场圈剧场的舞台上先磨练自己的演技
哦那这样我可以理解了
对然后他有机会或者是刚好有个机缘在闯演艺圈
是
也是有可能变成大明星的
某部分来说也是磨他的经验了
对、啊、
他的一个演艺的这样子、
啊、或者是说现在后来越来越多的风气是演艺圈的大明星或演员回归剧场来演戏、
嗯、诶真的真的
像曾国城陈哥啊曲中恒啊对啊或者是有更多大明星目前你在各大型剧场里头都看得到他们的踪影、
哦、
那尤其以韩国来讲
是
韩国超级多大明星他们就是热爱一定要回国去演一下那个韩国的音乐剧
哦、真的
吗有很多像机智医生里头一票都是音乐剧演员、啊、
哦原来如此、嗯、这个我倒是不知道、欸、
嗯，很精彩
所以也可以算是那个热度重新回来了吗
你说台湾还是
台湾
台湾啊
因为台湾开始 也是
台湾应该是说后来各大剧团发展的比较好，
是，
然后各大场馆你看都盖得很齐嘛，
对对对，没错，
所以对演出的需求量的确是提高了，
哦，
那也制造了更多的演出机会。
嗯，好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也想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那总监在这个业界这么多年了，
嗯，
你经手的作品一定非常多，那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像这个我们刚才讲到大明星嘛，
是，
那就又刚好那个阿伦事先就预设了这一题，
对，
那来的路上我也一直在想说我要讲哪一个，
有困扰到哦，
对，我到底要讲哪个作品，那我先讲真正在人生经历上印象深刻的作品，
是，
对，那在以人生影响上最深刻的作品就是那个果陀的摇滚音乐剧《我把娜娜》，
哦，这个很红哎，
对啊，
广告也打很大，
当然里面的，所以你听过，你
小时候
有
听过，有听过，
那里面大明星当然就是张雨生，其实，
哦，
对，所以在张雨生跟果陀合作《吻我吧，娜娜》之前，事实上他已经跟果陀合作了好几出戏了，
嗯，
所以事实上我们已经，欸，一起当同事，
嗯，
有些年了，
嗯，
那为什么说这个在我的人生经历上很特别呢？因为就是在排练场排完戏之后，在最后的那个最后他跟大家说再见，
是
回家走出那个排练场的门之后就发生了车祸，
啊，哦，天哪，我鸡皮疙瘩，欸，我没有再客气的，你刚刚讲那句天
哪，我现在也还鸡皮疙瘩，对，
哇，
所以那个对我来讲是人生很大的震撼，
是，
好，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先进了果陀之后才又去二度考国立艺术学院戏剧系，
对，
所以那时候刚好莫名其妙在半工半读，就是既在剧场工作然后也在学校上课，
嗯，是，
我还记得那时候就是因为你又要工作然后又要上学，但是又发生一个这么悲伤的事情，
对，
我觉得人的情绪很难平复，
对，
我记得那时候都只能趁着那个去搭捷运去那个关渡山上国立艺术学院上学的时候，
嗯，
在搭捷运的路上自己偷哭，
哦，
对，因为人家情绪平复不了，
啊，
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好，我问题来了，我说今天
好
今天很开
心，变成被你问
很开心可以遇到諮商师，
好，来，
我就觉得人的悲伤跟你的日常生活里头，
嗯，
你该怎么平衡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在日常生活里头，嗯，好像没有空间跟时间可以承接或容纳你去抒发自己那个很悲伤的心情，
嗯，这一件事情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疑问，但老实说，嗯，我会觉得很多人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去抒发，而不是没有地方可以抒发，
嗯，
因为像是你，就像你好了，你的生活已经很满了，
对，
你能够让自己怎么样，应该说你能够抽出什么时间让自己可以做开心的事情，
嗯，
大部分都是被追着跑，
对啊，
然后当然就没有时间，所以变成这样子。我们所以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我们只能从环境开始做改变或生活形态。有一些人就是一直追求工作，我要努力，我要爬上巅峰之类的，好累哦。
可是那时候也不是真正说你是为了追求什么目标，
嗯，
所以继续在埋在工作里面，
嗯，
那时候基本上深刻的情境是因为这件事情也算
是
当时社会的一件大事，
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是边在写那个纪念版的节目手册，因为那时候已经进入几乎要进剧场彩排之前的排练，所以即使发生这件事，
嗯，
演出是不会停止的，
是，
几月几号要进国家戏剧院就是定在那里， 对，
对，
所以演出必须进行的时候，我那时候几乎边哭边在写那个节目手册上面的文章，
哦，对，
对啊，所以你根本没有地方可以逃避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
嗯，我们也可以说要用一些比较适合的方式去处理情绪，
嗯，
因为就像刚刚这个个案来说好了，对，这个
我是
个
案本人在现场，
对，个案本人，对，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很多时候是 我们纠结在那个情绪的当下、嗯、但是呢因为没有人教过我们怎么去排解这个情绪，有时候像我好了，我就会去承接它，例如很多人说我不能哭，我不能怎么样之类、嗯、但对我来说、嗯、哭啊这是一个抒发，你可能哭完以后你就会舒服很多，你笑啊之类，但有些人是憋着，就像我自己平常也会做一些好我自己个人的练习，当我今天要录一些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我要分享什么主题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讲这个分手哲学这个主题，我就会先去揣摩一下我分手的状况，然后去带入那个
情绪，事先演练嘛。
对，因为我想要了解就是分手的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心态，然后我可能会难过、啊、那难过以后慢慢知道说哦，原来是这种感觉，那这种感觉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才可以化解掉，这个有点像是应该说处理情绪的经验。
嗯，
如果今天没有处理过的话，那当然就像是第一次被劈腿的人，第一次分手的人，他们一定会在那个点纠结很久。但是你被劈十次，你分了十次，我不相信你走不出来。时间长短这样子，所以如果今天要说他有什么样真的可以调整方，老实说，那真的是我们自己心里要去控制的，因为。如果连外在的环境都没有办法让你好好调整的话、嗯、我们只能靠自己内化它，对，用自己的表述方式去感受一下，因为就像这个状况来说，我们不是张雨生的同事、
嗯、
我们只是就是旁边看热闹人，他自己都我们都会很揪心了，那更可更就是、啊、周围的人那多难啊，对不对？像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你对这个人情感面就是相处的感觉都比其他人还要高很多、
嗯、
那像这种亲人的状态之下，我们其实没有必要一定要把它放掉，但多数人都觉得我应该要放掉，对，这个也是像分手一样，多数人也会说哎、欸，我今天放不掉怎么办，哦，这好像其中一题啦，可以先说就多数人觉得说哎、欸，那我应该要放手吗，或者是我要怎么放手，但是在我的理解里面会觉得你放不掉你就不要勉强自己，
是
因为你会花更多时间去纠结，就像很多人跟我讲说、嗯、啊老师那我是不是应该封锁这个人，
嗯，
然后就说你觉得你封锁以后你这段日子过得好吗，
对，
会不会让你生活啊可能会出状况，其实多数的回答都是真的会，我受不了，我也想要关注这个人、嗯、我没办法好好工作，没办法好好吃饭，会一直看到他就变成这样子，对，所以这种状况来说我都会比较偏向的是我们感受一下，对，至少这个情绪在代表这个人还在，
而且那个分手也是一种分离嘛，
嗯，
那分离的形式有很多，像
没错，
死亡就是一个你不得不面对的分离，然后那个刚才阿伦讲的那个你究竟接受了没有，或者是你放下没有，或者你释怀没有，那个真的得靠时间来验证，我很好验证就是当我觉得过了大概一两年之后好像那个悲伤情绪在生活当中就淡掉了、
嗯、
我以为已经没事、
嗯、是，
对，结果竟然就在一次去跟朋友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没事嘛，
对，
然后就想说那再来点一首张雨生的歌来唱一下吧，结果才开口就整个爆哭，
我可以理解、哦、
然后那个爆哭的情景我自己还记忆深刻，
对，
但是我现在已经可以好好唱他的歌了，
很棒你变成用另外一种模式去怀念这个人了，
是是是，
对
啊对啊，毕、啊啊、竟他的歌那么好听，
对，没错，我们一定要点爆他绝对不能够让这个歌就这样子让下一代的不知道，
所以像在做剧场以来真的跟很多演员或者是大明星合作过，那这些都是很宝贵的经历啊、嗯、真的，
对对啊，像这类型的我们讲情感连接其实在剧场来说应该是蛮重要的吧、嗯、
因为剧场毕竟是一个太亲密的工作关系，
是
几乎完全就是手工业啊、
哦、
从你排练或者是创作过程然后到最后我们跟观众是在Live 的现场，
嗯，
就是他不是隔着荧幕看电影或者是对着电视机追剧而已，
对，
我们是活生生的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时间里头，所以我们才一直在想说剧场究竟会不会被时代淘汰或者是消失、
嗯嗯、
当人们越来越 进入线上生活或虚拟生活的话，剧场的存在必要是什么？
是，
对，
这个好像是蛮值得讨论的问题耶、嗯、因为现在真的是太发达了，人手一支，然后就好像、
啊、每个人都关在那个小荧幕里、
啊、连看电影的人也少很多
没错连看电影也少很多，
对 啊,
对啊，
直接抓盗版
所以这一次其实我们就尝试着比那个我们过去那个我二三十年来习惯的传统剧场更激烈的事情，
嗯，
就是把观众直接抓到我们身边来，
好，那
直接喷他口水，
对，那干脆直接来聊这个好了好不好，因为我很好奇老实说这种相对来说应该我们算是沉浸式的，
对
对,
对,
对不对，那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因为没有过去没有这样的我没有这样的资讯了、嗯、所以我很好奇就是他要怎么去展现这种，因为它毕竟是个剧，然后沉浸式势必就是我们会深刻的感受到，
对
对。那今天演的人不是我们啊，
嗯，
是演员们，那我们怎么能够感受到、嗯、有点像是这个剧让我们有共感的感觉、嗯、因为我就是旁边坐着的人啊，我这个我就好奇想要问一下、嗯、
其实这件事很有趣，像这一次我们分手吧、哦、他的我们首先定了这一题，
是
我们首先在制作的时候先定了题目，这一题我们想做一个分手
是
这个主题下的故事，
是直接先定主题，然后、哦、
是从定主题开始、
okay.
然后接着开始在想，哎，那你在分手的这个状况里头让你最好奇或最有感的情境跟氛围或场域是在哪里、
oh.
然后我们就想到说常常我们在自己去咖啡厅或去餐厅，
对，
只要隔壁有一些奇怪的举动甚至有人吵架的话你就最开心，对吧，
我好像可以理解因为我去餐厅我是会观察周围的人的那一种人，
对啊对啊对啊，你都很好奇隔壁那个小孩到底要闹到什么事，
对 对, 对，而且我很常一个人然后就很安静、啊、然后就看一下周围，哇这孩子真的有点吵，他妈什么时候要管一下他
然后那一票那个股有社
对
又在讲哪一只股票这样，
对、啊、
所以那时候就定了，那我们就把分手这一题直接放进餐厅里头演，
哦原来如此，
而且并不是在剧场里头制造一个吃饭的场景，有没有，
是
那是另外制造出来，我们就是要在观众现实生活的餐厅里头演这一出分手的戏，
就乱入人家的吃饭的过程，这样
对对对对，
就是大家吃的好好，就哎、欸、演员冲进来，
我们本来一开始非常想这样，
啊、真的、哦。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演出场地是在二楼的十大店，
嗯，
做这个我们分手吧餐厅剧场的演出。
了解。
那一开始真的很想做到像那个阿伦讲的，
是，
就是真的隐藏式，你会分不清楚现在冲上来是某一个客人，
对对对对对，
还是演员，但是最后有点克服不了技术问题、
哦、
因为演员要让他的声音需要让全餐厅的观众都听得到嘛，
对，
你总不能坐的稍微远一点的听不到演员在讲的某几句话，
对，
所以演员不得已还是得带麦、
哦、
然后我们现在又还没发明隐形的麦，
对
所以当他
一定会被看到，
一戴上去就知道你是演员了、嗯、所以这个破梗就变那个克服不了的那个技术问题、嗯、但是呢我们的演员他就是真的他坐的那个座位就真的是在你旁边，
是
比我现在跟阿伦的距离还近，
这么近、哦、
所以我才说可以直接喷你口水，
真的是坐旁边呢
对，真的是坐旁边、
哦
而且他们必须这样整个餐厅那边游走，然后到处找你们聊天，
他会、
或者是需要你的支援、
哦、
对，
这么特别，
他会跟你互动到爆、你是不是那一种很孤僻然后眼神闪避对方的那一种人？
应该说我可能以前比较像是这一种对，我觉得我个性有变化，以前的话我是那种可能小时候啊老师在讲话的时候会说哎、欸，阿伦来回答一下，这样我都会问旁边同学或是请旁边同学帮我转达给老师，到这种程度哎、欸 我以前就是怪小孩、欸，
哪有这种
同学啊？对啊，我以前怪小孩，
这样老师不会打你。
不会不会，因为我就讲很小
声，这样
哪有人叫
同学帮你回答的？
对，我这应该是大概国小的时候，
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第一个，
是不是对不对？我给你第一次，你给我第一次，
不错。
对啊，我以前真的到这种程度的，然后现在的话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开关开启了，变成真的比较不要脸这样子了。对啊，随便什么都敢讲都敢做，这样都愿意试试看啦，应该变这样子、啊、我觉得历练有差啦。
但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个很特别的餐厅剧场啊、嗯、然后又跟观众互动那么热切，
是
然后又说做了100场了嘛，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从第一场开始，台湾观众就令我觉得很佩服，
嗯，
他们都超认真超主动，然后后来因为宣传越来越多，或者是看过的观众越来越多，那个口碑传出去之后，我觉得我们的观众都是有备而来的
哦。
他就是来跟演员们玩的，所以不管 Q 他们做什么、
哦、
他们都配合的非常好、嗯、然后整场就玩得很嗨。
对
对，像你这种害羞型的也有，我们其实也蛮常有单人观众、
嗯、
但他们也都挺开心的
哦，
毕竟旁边还是有别的观众嘛，
是，
所以阿伦去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告诉你隔壁的陌生观众说，你帮我去跟他讲说你可以怎样。
哦、oh.
我们会尽量先提示旁边观众，等一下会有一个奇怪的客人跟你坐在一起。
奇怪的客人要帮助他，他很害羞这样子。
好好好，
那个这样子来说，演员会去搜寻可能就像这种类型的观众吗？然后去跟他做互动，会刻意做这件事情吗？还基本上不会？
他们可能不会刻意、哦、但他们的确后来练就了很会很理解观众状态这件事情、
哦、了解。
对，
因为我的认知里面其实我经手过的很多人，比如说像这种比较害羞的人、
嗯、
他有时候他就是我想要体验，我想要感受、啊、但是你不要来烦我
哦。
那这种状况的话不是就很尴尬吗？对不对？有没有曾经遇过这一种？还是目前还没？
有那一种 Q 起来不互动的，
那怎么办？演员很重要喽，
从二楼推到。演员很重要啦，
啊、
他就要自己补拍啊。
哦、oh. ，
我们演员其实因为这个形式的关系，演员的即兴能力都很好。
是，
对。
原来如此、
嗯、所以后来都其实反而是比较怕那个过嗨的。过嗨的观众
怎么说？
就是被 cue 起来之后，他滔滔不绝，或者是他的表演欲太强，我们无法轻易的把它结束，
对，
以至于那个演出结束的时间太晚，我们二楼的那个服务生伙伴都跟我们抱怨，今天太晚下班了，
这么夸张？
为什么越演越晚？
嗯、
对，
那这样子是不是就代表说，其实这一出他、
嗯
没有一个真的是表定的一定要结束的时间？
有了，我们集体全体会很认真的希望可以在几点之前结束。
对，
我每天都这样期待自己做得到。
但如果就是有这种很嗨的观众，刚好这场超多的，断不了，
他从二楼送到三楼。
哎、欸，这个解决
到屋顶上去，
你这个解决方式
很直接。那请问一下，心理咨商师，我们如何在现场处理一下这种过嗨的观众？
过嗨的话，通常直接泼他冷水就好了。
哪一种的泼冷水？
你
说那个水杯拿起来？
哎、欸，不是这种啦，表达部分啦，对、
哦，不要接话吗？
有点像是你可以用软钉子
啊、
也或者是我们采取冷漠的方式。
哦，不要给他过度的注意力，
对对对，因为一样的会有这种状况，就是有互动，
嗯，
对，一个拍掌拍不响的那种概念一样、嗯、你就是跟他互动，他当然就一直来，但是你不理他了、嗯、他在旁边也没有人看他，他慢慢就、嗯、哦好，没有我的戏份，我退下。
OK OK，
会变成这样子。
因为在日常当中很需要应付此类的主管跟此类的长辈、
哦的哦、
对不对？
嗯，
讲话讲太长，
讲话讲太长，
或者是自己人生故事太长，
对。所以很多那个比较会应对的就嗯啊哦哦啊、
嗯、
对啊、
嗯、
一个软钉子啊 嗯完以后就哦好诶、欸、蛮好的、
okay.
好结束。
好哦，记起来。
对对对，哎，该不会有这样类型的长辈在周围？
有这样的需求
哦，有这样的需求。对，因为有时候就是有互动啦，才会有连结啦。那不要互动，直接断掉是最快的。只是看我们要做到什么样的情面上面。如果你今天说，哎，我至少要让他
也可以不伤害他，对不对？
对对对，有点像是慢慢淡出这样，哎，这就可以聊到像分手一样了。
对，哎，我们两个同步，哎，我一直想说
是是
那个想要
我在互比，
对，
手指互比，
对，就是那个我很想分手的那个人也可以用这一招去对付他，哦，
没错，对，这就同样的意思，因为有一些人他真的就是我真的想跟你分手，但是我碍于很多原因我分不掉，或者是有一些人我们可以就像我个案里面好了，就有一些是这个人想要分手，但另外一半他更偏向是我死都不要分，如果你跟我分手我就用激烈的方式来挽留你，
这种很可怕，
很可怕，但这种老实说我觉得现在社会有点生病了，这种蛮多的
恐怖情人，
对，然后就会让分手的当事人变得真的很苦不堪言，他一方面又觉得说我想要脱离，另外一方面又发现说如果今天我做了什么跟以前不一样的事情，是不是他就会察觉到异样，然后就对我做一些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控制的行为啊，暴力的行为之类的，会逃不掉。所以像刚刚提到的这种方式可以使用的一样的嘛，你可以像每天的联络变成两天一次
啊，
对，每天的约会变两天一次，慢慢拉长，把这频率拉长，慢慢的，因为我们讲人的心理好了，也会随着环境啊、感受啊、互动啊而去递减或增加，对，就像刚刚总监刚刚提到张雨生的事情，你过去一开始是很难接受的，但现在过了这么多年是不是释怀了一点点，大概就这种感觉，我们会对一件事情会慢慢的有这种起伏，对，那如果今天以分手来说好了，如果今天他一直被你这软钉子磨到就是好了好了也就这样子啊算了，对，好像也没什么差，他可能就对你的应该说我们讲的攻击性或者是这种依赖
性，
对，
就会淡化一点，
对，我们也可以说因为好像没有这么重要了，
对对
对，
对
啊，他已经进入他一个新的一个生活模式了，当这生活
或者是他在这期间又看上别的，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对啊，反正到后面还变成说哎，他跟你分手，因为他已经从你这边得不到他 要的东西，所以转移到别人身上，就是我们所谓情感转移的部分，对，然后就把重点摆在别人身上，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分手契机了，
而且我觉得分手真的要好好分，欸，
是，
因为我是那一种赞成跟觉得至少我自己很 OK 啦，我觉得是分手之后依然可以做朋友那个类型，
哦，真的吗？
我是这一派的，我并不觉得说今天我们两个恋爱谈不下去
是
不能做朋友，
嗯，
而且很有可能你为什么会跟他谈恋爱，就是一开始是谈得来的朋友，
是，
所以你何必因为一个爱情的结束失去一个朋友，
对对对对 对, 對，这一点我真的很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就是总监刚刚提到的这个部分，因为多数人为什么没有办法做朋友，原因其实我自己后来发现啦，多数人都是因为我对这个人的想法不是朋友，就算我们分手了，
想法不是朋友，
对，或是你今天把我当朋友，但是我就是定义你不是我的朋友啊，你还是我的情人啊，所以在互动上面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哦，但
就会变，
就是有一方还无法脱离那个
对
不是情人的状态。
对，就以我现在的咨询个案来说好了，其实很多人都是来咨询挽回这件事情。那我都跟他们说，你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先从朋友这个模式重新的重新开始，因为过去有一些我们讲互动上面的隔阂嘛，我们才会分手啊，问题才会产生嘛。那我们现在要调整，势必还是要回到原点，重新开始。要不然你一直记到以前的，哇，你可能对我做什么事情这样子，恨你恨的要死，我怎么可能跟你复合？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更多是我们要先从朋友开始。但有一些人状况是，我今天知道我被分手了，但是我的互动模式还是把你当作男朋友、女朋友对待。关心啊，问候啊，那你如果是以总监你的感觉来说好了，你今天跟这人分手，然后他每天传讯说，哎，吃饱了吗？有想我吗？之类的，对，或者是什么时候要出去，有没有空？ 你会觉得这压力超大，但是说哦没有，我们只是朋友啊，对啊，朋友关系不行吗？你会觉得这个分手就变得哇，到底要不要当朋友？
如果是我是想分手那个人，
对，
不是被分手那个人的话，因为如果我是被分手那个人，我觉得我可以理性的退回朋友的界限，于是我才可以跟，于是我能够跟对方继续做朋友，
对，
就不会像你刚才举那个例子对对方产生压力，
对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是我想分手的，我是想分手那一方，结果
你
那肯定我有一点不喜欢对方了，但是对方又有点黏TT的时候，
对，
的确是会 产生一些厌恶感啦，對、哦、或者是很怕说怎样的界限没守好，他是误以为我们还是情人或干嘛的，
对，会觉得说哎、欸，我今天跟你是当朋友，但这个对我来说是朋友的范围、对，互动范围，但是一互动下去被对方误解成哦有机会了，他看我的讯息了。
的确，如果对方不是那么理性的话，
对，会变成这样子。所以这一题就是、
大部分人还是无法分，
就是没有办法这么，对啊，因为我们讲心理上面、或者我们没有办法好好调试了，而且很多人这种情绪本来就没有办法有一个有效的调整方式，所以就变成说一直卡在那个氛围里面走不出来、一直觉得说哎、我们还是
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就是人会卡在那个情绪或者是看不见自己状态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会建议大家来上表演课
哦，真的吗？怎么说，
或者是去读戏剧系，因为你看表演我们在学的是什么，扮演一个角色，
是
对不对？
没错，
所以那个角色不是你自己吗？
哦，我可以理解。
于是你事实上从这一门功课里头，你就在开始练习说，你既是那角色，但你又不是。于是你产生了一个第三者的观点，
好像可以随时抽离这样子，
跟视角。
哦，
因为我们同时要演好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必须研究这个角色的背景是什么，他来自什么样的家庭，然后为什么现在跟这个人吵架，他要分手，那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性格也很刚烈，他觉得无法接受爸爸，所以他必须充分了解这个角色。
对，
那你把这个角色变成自己的话，变成你必须充分了解自己。
哦，
对对，
这个方式很棒。因为为什么我觉得很棒，是因为我太多的个案都问我说，哎，老师请问一下要怎么样换位思考。这个就是一种，
那你就把自己换成一个剧本里头的角色。
对、对对，他们是无法抽离的。
对， 对，
对，没有办法认知到就是哎，我今天我的角色是什么，
是，
所以卡在过去，
是，
对，然后今天可能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比较难沟通的个案，他就是我没有办法在他的角度想，我没办法理解。
对，
那这样真的很应该推荐去上一下课、欸、对不对？
而且你就用研究剧本研究角色的那个心理跟角度、去研究你自己跟对方啊，
对，
甚至研究你现在的这个情境故事发生了什么问题。这是演员在演好一出戏很重要的功课。
哦，那一般来说要做这样，要能够去用第三者角度抽离开来，这样的训练要训练多久啊？
然后看天分了，
真的哦。
可能那个像本人的话，就天分
那
没有啦，这就很基本功啊。
真的吗？
对啊，这很基本功啊。
那我觉得
就很像你在做功课、数学功课一样，都是要做的、
因为演员不是通常都是要投入吗？带入这个。
但事实上
真的这么好带入吗？
这么好带入
啊。对
啊，那就真的是要看你对角色深不深刻的理解。因为像刚才讲的做角色功课这件事情，很多剧本上是没有写的。
对对对，没错。
他一定，他现在如果是一个十八岁的女主角，
对，
就像我们那个《我们分手吧》剧里头的那个妈宝跟妈宝女朋友的两个角色，直接上来就是要面对妈妈跟吵架跟分手了嘛。那个编剧没有写说她从小生活在孤儿院，在阿尔卑斯山推了一个人滚到山下，她没有写这些前因后果的。 所以这些是你演员做功课的时候要仔细推敲，当然你可以跟编剧或导演讨论、
哦、
他可能是怎样身份背景导致于他现在会说这句，
让你比较好融入进去这样子。
是
哦，原来、欸、那
但是相对来讲、嗯、你是不是常常也听到说啊、你演了这么棒的一个角色，那你或者是那个性变态的
是
一个
是 对,
对，然后杀人犯什么，那你怎么脱离
对
演完戏之后怎么脱离这个角色？
这件事情我很想要问屈中恒，我觉得超强哎、欸！
所以你脱离的话，就很像你脱离掉，你跟自己剥离嘛。
嗯，
对啊。
这个好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需要。要怎么讲？
平常人也该练习吧。
对啊，应该就是
要
练习的。这已经不是说特定的，应该说每个人都是了。
对对对，
因为我们以心理的角度来说，这个能力它是很重要的。
嗯，
如果你今天无法脱离的话，你可能就一直在某个情境、某个当下，一直在那边重复循环。
我觉得这个能力的养成，对我自己的人生跟生活是很有帮助的。
嗯，
我现在大概可以一秒或五秒之内发现自己在生气，
这么快啊？
然后立刻脱离出来、
哦、
然后去决定我要不要继续生气。
对，
那、啊、如果是继续生气的话，可见我就是在演的。
对，
因为继续生气对本人有利，
是
或者是需要继续生气去解决那个问题或情境，或者是小吃人家豆腐一下。
有点厉害，你在短时间内就已经运转这么快了。
对，或者是、哦、啊，没什么好气的，气下去，气下去没什么好处。
嗯，
对，然后就立刻转换话题或变笑脸。
嗯，
对啊。
哇、哦，那你这样，你发现你有这样的能力，大概是
大概是几岁？
对啊，
大概是65岁。哈哈哈哈，本人现在66岁，所以有用了一年，
有用了一年，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因为这个能力真的太需要了，太多人为情所困的人，
我觉得很实用哦，
非常实用，对啊，那是不是就是应该要推荐大家去，
都去念戏剧系吧，
对
各位。或者是那个啦，果陀剧场有开很多表演课，
嗯，
果陀文创未来也会开，
会开很多，要多少钱？
哦，有各式各样不同主题跟那个学费、
哦。那到时候要从哪边看到这个资讯呢？
网络上查就好了 ，Google
就去找找看这样子。
对对对对。
哦，那我相信可以带给很多可能在感情上面比较 比较不会处理自己情绪的人，
嗯、
或是在这种可能无法理解别人、同理对方的这些类型的人，
嗯嗯嗯，
我觉得可以尝试看看，因为毕竟我们的人际互动都跟这个息息相关啊！如果今天你真的是都用自己的主观意识，然后用自己的角色，
嗯，
那你真的没有办法理解别人、欸，
对、啊，
超难的，对啊。那我像我周边就有一些人，他就是很会讲道理、
嗯，
但是观点想法都是他自己的人物设定，
嗯，
对。然后呢，也有一些人会跟我讲说，哦，就像我有一些单身朋友的个案好了，那他们都会提到说，我不想要遇到哪种类型的异性，那因为这些异性带给他什么样的感觉，
嗯嗯，
他就觉得有点像以偏概全哦。像我昨天刚咨询一个个案、
啊、呵呵，
他说他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
呵，
但是呢他说他有点像是不能说仇恨，但是讨厌女生。我就问你怎么会有这种状况，
既没有交过女朋友，是他家的女性，
没错，
女性家人太多、
哦、应该说他们家的应该不是他们家女性家人太多，是行为模式、
哦、
产生他对这种的行为是反感的、
哦、
所以他就讲说、
okay、
我遇到不讲道理的女生、
嗯、
我真的不行。对，然后他就认为说女生都不讲道理，为什么、
哦、
姐姐不讲道理，妈妈不讲道理，妹妹不讲道理、
嗯、
然后还有一个叔叔哦、嗯、叔叔他说是圈内人，比较偏女生这样子、
嗯、
也不讲道理、
嗯、
他觉得哇不行，我绝对没有办法跟女生相处。每个女人都这样子，
他好可怜、哦、
对啊，就很妙。
对啊，
然后他现在为什么愿意做这个諮商諮詢、嗯、就是他想说嗯，我换了工作，然后有不一样的感觉，我好像看到了一些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他换什么工作，他忘记他原本什么了，但他现在工作是保全、
嗯、
然后保全可能就要看很多住户啊家庭之类的、
啊、就女生家庭，然后就看到很温柔的，
对对对，他想说哎，好像不是所有女生都这样子，他又这样的耗了36年，
他 太久了，这位同学，
他单身36年，
你都念男校长大了吗？也没有碰到女老师吗？
他有碰到，但是他的认知就是很啰嗦，然后不理性，这样。他一直跟我讲说啊，女生都是怎样怎样。我说不会啊，
怎么办？他还在接受你的諮商，对不对？
对，
你带他来看我们分手吧，好不好？
真的哦。
对啊，光我我觉得那个依琳蛮适合介绍给他吧。我们里面的女性角色，我觉得除了妈妈是不讲道理。
啊，是这样子吗？
其他两位女性
可以让
她
感受到，就是不是所有人都不讲道理。
是
她可能看到妈妈出来，她要先逃了。啊，不讲道理来了，我要先走。对啊，这真的是新鲜的，昨天刚遇到的。我觉得这种类型人也很特别。
嗯，
她无法抽离了，她又把她的主观意识带到所有状况，
把那个她视野变很小。
对，没错。
不要，真的不要认为那个这世界上只有三种人。
嗯，
对啊，这世界上有3亿种人。
三亿种，真的。
对啊，
这也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太多太多人都会因为或许周围的人的想法或者自己的经验不是这么好，就觉得全世界就这样子。
对啊，
对，就像是好，我们讲一个比较比较常听到的男人下半身思考这件事情
啊。
对，真的所有男人都这样子吗？其实我们不确定哈。当然我可以说多数啦，哈哈，多数，但是这一定是要有一些状况的或是心理上面的，因为我们也可以说这种冲动，性冲动之类的，它是更偏向是本能行为。那一样的，我们都受过教育啊，教育是为了就是让我们去压抑这些东西嘛。所以如果你今天把一些可能有这种控制能力的人，然后把他当成也是一样禽兽这样对待的话，好像不太好欸。
没有，但是我比较赞成的是说，就算他是一个下半身思考的男人，他也有可能是一个好爸爸。
是是是，我相信这件事情。
但是他如果是一个好人，
对，
但可能他在某一方面的怪癖或执着
是
很可怕的。
嗯，
就是人的多面性这件事情并不能，除了刚刚说以偏概全之外，你也不能就是这么单一的看一个人，
是
或者是不能用他的一个坏就否定了他全部的好。
对，
或者是他就你看到他某一个好，你就觉得这个人不可能做坏事。
嗯，这个真的很容易发生呢。对啊，要么就这个就真的是很多那种情感诈骗都这样来的啊。我今天看到这个人啊，他的感觉，然后他的人物设定或者他的价值，就这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是因为我经手的太多了，真的有很多是哇那种可能在某个领域顶端的人，那个爆出来真的很可怕。就会觉得你怎么会是这样的人。
是啊，
人物设定这样子。那也因为他人物设定，所以可以让更多人去相信他，愿意跟他接触这样。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防。老实说，就算我做这个工作，我也只能讲这些人真的很高干。
对，
让人家真的是防不胜防。对啊，那我只能说大家好好保护自己啦。
是，
对啊，要不然太难了。
应该是在爱情里头可能要设停损点吧。
是，
因为我觉得在你跟一个人没有相处，或者是没有经历过你们谈恋爱，甚至没有经历过你们是在婚姻关系中的夫妻生活，
对，
事实上你并不知道你自己跟另外这一半你们的真实状态是什么。
没错
所以我觉得该尝试或想尝试的时候应该去试但是试一试可能会出贼还是脱轨还是翻车，那时候要懂得自救，
对，
跟分手。
那这个观点跟我非常非常相近，我都会真的鼓励大家都去谈恋爱，尤其是学生。对，很多人说学生你就好好读书，但是我觉得好，尤其大学生了，你真的不要读书，不是不要读书，是不要这么认真的去把读书当第一件事情。有时候社交或者谈恋爱对你来说很重要。
大学会不会太晚了一点啊？现在不是从小学生就开始在谈恋爱吗？
我想这么讲啊，但是我怕可能有人会骂我这样，乱教小孩不要读书这样子。 但我的内心
谈恋爱跟读书是不违背的啊，
对，
是不是？
这个真的是比较传统观念的。
你会读还是会读吧？
对啊。
然后因为谈恋爱读不好，就是本来就读不好，
不能怪在谈恋爱上面。对，
不能怪在谈恋爱上面。
没错，所以 我
以前都跟我妈，我妈都认为我成绩变不好是因为有男朋友关系，就是，
哎，就是。Okay.
我都把责任推在他身上，
那他真好用。
他又抱怨我说：“哎、欸，明明当初都是你自己睡太晚，不想起来去上学，结果你妈都认为是我带坏。”
对对对 对, 對、啊，哦，那这样男朋友很好用哎、欸嗯，
是啊，
蛮、嗯、棒的。但回到刚刚的，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学生可以多去尝试谈恋爱这件事情。对啊，因为这个经验其实蛮重要的。
你谈多了才会经验老道嘛。
没错。
你永远在那边母胎单身，到时候怎么被骗、哦、怎么被丢到淡水河里都不知道。
而且很妙的是，很多没有经验的人、嗯、反而可以说的一口好经验。哇，没错。好多、哦。就像我刚刚跟你分享的那一个36年的那一位。
啊、
对。刚刚讲昨天的那一位这样，他就是一口恋爱经呢、欸哦。哦，女人就应该讲，男人就应该讲，那个性应该怎样怎样，怎么相处？那我想说，嗯，听起来应该是经验老道，没有母胎单身。
你应该介绍他去开 podcast， 加搞搞。
对呀、啊，这么厉害，给你讲就好了、
啊啊啊。
对，而且很多人会在生活周遭都会有这些我们讲的可能比较愿意去讲跟分享感情事的人、嗯、或我们讲感情的军师、嗯、也很妙耶、欸、都是没经验的、欸、不知道耶、欸、很特别很特别、哦、对啊，在至少我的周遭或者个案超级多的，
是，
对，那这没有关系啦，反正大家就多尝试看看啦、对啊，你试过以后你才知道嘛，至少你痛过以后你才知道你下次要怎么擦伤口啊，
对对对，说到军师这件事，因为本人在那个我生活里头也经常扮演军师的角色。刚才、嗯、在节目前就是跟阿伦提到说、
哦、要来了吗？
我一直无法攻克的一个个案。
好，来吧。
就是他也是已经到30几岁女生，然后其实也自己非常积极想谈恋爱，然后也想结婚。
对。
然后他的母亲也非常积极，
对，
会安排相亲啊或联谊活动。
对。
他也。配合，
对，
去尝试，就是他其实本人从心理到生理，事实上都没有要拒绝恋爱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是非常正面积极的，
是，
但是都不成功。
嗯，
然后我又说，是不是你那个散发的讯息不够强烈？
对，
爱的讯号不强，是不是？或者是？这么多人你都觉得他们普普，没有任何一个让你觉得心动吗？
对，
他就还真没有。那种无法心动的、嗯、很难心动，或者是把自己把持得太严的那女生、嗯、究竟要怎么救啊？
他没有任何经验吗？
你说哪一方面的？
就是恋爱经验。
哦，恋爱有啦，我以为你在说那个经验。
是有恋爱经验、
那个听说是没有
哦，真的 哦原来如此啊，纯纯的恋爱。
对，这个我也是一直告诫他应该要有，
我觉得我的 认知也是要有的，因为我们讲的基本上我们会进入感情，其实就有个心理学家斯坦伯格有提到、就是三角理论其中一点叫做激情，
对，
你没有激情怎么会对这人有欲望，对不对？你不有欲望，你就不会想要碰它。
所以那个心动跟恋爱感还是需要靠性经验，对不对？
还是多少是需要的。也甚至我们可以说，性这个性冲动是可以塑造出来的，就像是、
可以塑造、
啊。对啊，你身材好，你露乳沟之类的，你八块腹肌，其实就会让人家哦，我好像有点感觉
了。相对来讲，他在这方面就是保守。
嗯，
我就觉得说你身材那么好，干嘛把自己包得那么紧？
对，这个就是
你要是露出来的话，早就十个男人排在你后面等你
选。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讲前因后果的原因。因为他没有做这件事情，甚至搞不好他保守，对这种是排斥的。
嗯，
那一样的，他吸引力自然会下降。下降以后，没有人来跟他互动，然后就觉得说与世隔绝，好像没有这种感觉。那有时候我们都知道，这种暧昧啊、恋爱感都是互动来的。
嗯，
你就算没有一个性冲动之类的，但至少。你会从这个过程中感受，哎、欸， 这感觉蛮舒服的，有男生送我饮料，有男生关心我、嗯嗯、但这总有开始。我们讲更具体一点，就是啊，可能你身材很好，你让我这个男生觉得想要追你，然后我靠近你的时候我就开始付出做一些事情，对，然后慢慢让你感受到哇，原来这就是被爱的感觉，开关就打开来了。其实有时候是步骤了，
很害怕遇到危险了。
嗯，例如
就例如说你刚才讲那种下半身思考的男人就、哦、对，或者是社会事件
是
太令人他担心了。
是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就真的是我们都要有底线跟认知。
嗯，
因为很多相对比较没有经验的人，他都更偏向是因为我不知道，那我先做再说。
嗯，
我们就举例好，今天我们去约会，
对，
如果真的你跟这个男生不熟，他说哎、欸，要不要来我家，
是，
那你去他家你就傻、啊、
嗯，因为那就是讯号嘛，
对对对、嗯、你自己知道说这个是我不能碰的，
是
保护自己，就是机制就是这样子啊。
是， 是，
对啊，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在认知上面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就不了解应该要怎么去做这种停损，然后反而去尝试了。
对，
对，也甚至好了，有些暧昧的对象，暧昧对象还没有在一起哦，但是觉得说 既然他喜欢我，我喜欢他、
嗯、
那他想要抱我，想要亲我，没关系，我让他抱让他亲，
是，
结果真的抱完亲完，要不要在一起，不好意思，我有对象了，我有老婆了，我有男朋友了、
哦、
对，就是因为当下的那个我们讲感觉心动感，
对对对对，
欲望起来
了，
对，然后就演变成哇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很多人我觉得真的是不太了解，然后会因为这个就跟刚刚讲的情绪是有连结的，我情绪来了我就容易被影响这样。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控制它，我们今天可以知道说啊，这个讯号来了、
嗯、
对，就像是总监刚刚提到的，哎，我觉得我生气了，
是，
我该怎么样去调整它，
对
对，这就是个讯号。
对，
那谈恋爱是一样的，当这个讯号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而不是傻傻的继续往前冲。
嗯、
对，这也跟经验累积有关系啊，所以也回到刚刚提到为什么希望、嗯、大家都去谈恋爱、
嗯、
你谈恋爱才知道别人出什么招嘛，因为现在大部分人都是网络上随便查查，或者搞不好大家都在听一样的内容啊，对啊、
嗯、
就像很多人问说哎、欸，阿伦老师那个要怎么搭讪女生，然后说我就问他说那你曾经用过什么方式，他说哦，我听那个什么什么老师，我去上什么老师的课，都是同一派的、
哦、
对，一模一样的，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同个类型的、
哦、
对啊，就变成说自保能力要先学了，所以
好用心，我光搭讪去上课啊、喔、
对啊，
要学搭讪去上课、欸、
对对对对对，街头搭讪啊对不对，在台北车站啦、啊、然后就会有 一些人集体在那边等待哦，这个目标冲，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哇哦！
对，就觉得说
哦，
这个可以哦，
好用心哦。
对啊，他们因为他们也是要拍个照片、录个影，然后来宣传一下自己嘛。告诉大家说、
哦、
你看我
真
的有成功了、
哦、
对啊，但是
课程宣传片哦，
对对对对，很有趣，对啊、
欸、这招我们是不是该学起来，我们请那个分手演员上街去分手一下
上街去分手，蛮、欸、特别的，对啊，真的是户外情境、欸、
去那个去别家餐厅搞破坏去别人家餐厅分手
这个是合理的吗
这是合理的吗，对，
就马上变成我们刚刚一开始提的模式，很突然的、去开这个展开这样子。
对，
对啊，所以就像刚刚提到这些案例啦，我觉得分手这件事情本身还是需要一点练习、
嗯、
那很多人只是惧怕分手这件事情，不敢进入感情。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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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知道你那个个案好了、
嗯、
他是不是他真的是没有心动感，还是他怕会分手这件事情、啊、
所以先 hold 住自己，
对啊，
自制太强的，
对啊，会觉得我不想要受伤，
因为我觉得他另外一个固着的点是因为这个年纪、
嗯
啊、那因为妈妈父母的期望，
对，
他的终点目标
是
很有目标导向，要结婚、
哦、
并且取得一个好的婚姻嘛，
他给自己压力超大的，
因为你还不能分手，要步入婚姻，以结婚为前提，
对，
对不对？那以结婚为前提就更不可能预期自己有要离婚嘛，
对，
所以这结婚对象的条件要筛选的很
天
收严，对不对？
难怪单身，
所以你那前面那关卡就太难过了，
对，真的，
对啊，我觉得
嗯，那 那好，那我想要跟他分享一下。对，如果他有听到这一集的话，我要跟他分享一下。光这个的话呢，我当然建议了，就是不用把自己逼得这么紧，因为在我的认知里面，人是会改变的。那就是你要怎么去改变自己跟对方。有时候我们的不合可能会经过磨合来做一个处理嘛，对不对？这个人他可能本身个性不好，有可能会因为跟你互动慢慢的哦，从你这边感受到正能量，慢慢变得更好。对，但是如果今天你要完全去设定一些很硬的条件，
对，
个性一定要怎样怎样，那这个真的很难。而且就算你真的设定这么完美，难就难在他也会改变啊。他可能从一开始的完美变成后面的不完美，人会因为社会环境啊、工作啊、心理状态、家庭啊，而有不一样的一些心态上的不同、心境上的不同。光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不建议这么做的原因。所以不如就体验看看，因为
对啊，
对啊，体验看看，你才对。
而且你光那个目测跟书面审。
嗯，
你怎么知道来真枪实弹的时候究竟长怎样？
没错，因为我有在一些婚友业界去做一个配合，啊，那其实基本上他们就是，要找对象的，
对，
也有这种书面条件呢，啊，完全符合的，
是，
然后最后跟我讲说，哎，好像没有喜欢，欸，我说那你书面条件开什么意思的？没有啊，就感觉不对啊。
那是不是不该有条件？第一就是感觉要对啊。
对，这个真的就变成是一个核心的原因了，因为我自己都觉得，因为讲难听一点，只要感觉好，很多不好的东西都有可能会无视它，
没错，
对，但是感觉不好，当然什么都不用讲啊，
是不是，
对不对？就算你条件再好，
所以那感觉好，是不是就是性冲动？
有可能，应该说这个是一个，应该说这是应该是一个，开端。对，但是这势必是要一直累积的，我们一定要在各种不一样的阶段都要一定要这个元素在里面，
是，
但不可否认它是一个开端，就像我们看到明星艺人之类的会有那种哇我想要得到你的感觉，
对，
你就对这人有好感，会喜欢，想要追求，但如果连这没有，他就是个路人，你就不会想要跟他更多的接触啊。
对
啊，所以某部分来说，如果今天真的不会追人的话，你把自己变得有吸引力一点点，让人家来追你，让你感受一下那种感觉，可能你会练习到就是啊，原来是这种互动，原来是这种感觉，慢慢的呢你就会抓到方向了，怎么用感觉去找对象，而不是用我们讲的好身材条件啊、外在之类的。对啊，一样的条件这么好的人早就被追走了，还等你，
对啊，
对不对？
他们最后落就是在那个联谊或者是那个相亲，相亲圈里头，
对，
最后绝望的原因都是这样。
对啊，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啊。
够好或者是够会追的早就都已经在这个圈子以外，
啊，所以剩下的就是可能不能说这些人不好，但是总会有一些没有满足的地方，有些人条件超级好的，但是就是不会表达，啊啊哦哦这样子。 对，
对啊，
聊个天，
只能说双方都是不会交朋友的人，
是，你可以这么说，没有错，对啊，社交能力本身就很弱，那有些人有社交但是不会表达，对，所以这些都我觉得串起来都非常重要的，对啊，主要是还是心态上面要去做一点调整啦，对啊。那哇，不知不觉跟总监也聊了超级多的其实仿纲写了很多啦，基本上可以，
我们都聊到了吧，
应该说一个部分大部分可以撕掉
八九不离十，
对，但我觉得我们都有带到一些重点甚至聊的内容比我想象中的更深入更好，我蛮喜欢这种感觉，那当然啦，因为毕竟我们主题也是分手相关的嘛，那我想要请总监来给一些我们这些分手的朋友们，看你们能给他们一些什么建议啊、帮助啊、鼓励都行，这样子，对，让他们可能有一些方向或者该知道该怎么做，对，有吗？
我会觉得，因为我自己的人生经历从戏剧里头
是
获得非常大的养分，不论是电影啊，或者是现在的韩剧，那。也包括了我从事了一辈子的剧场，
是，
我认真会觉得这些朋友们如果在自己的故事里头或自己的情境里头走不出来的时候，你真的要认真的去看小说也好，看戏也好，看电影也好，从别人的故事里头 深刻的去想想跟对照一下，搞不好你是可以找得出一些方法，或者是发现自己或者是你周遭的朋友或情人是可以像阿伦刚才讲带入那个角色的，
对对对，
然后从他们的体会或他们的建议里头找到自己适合的角色跟路子。
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我觉得这一个建议其实蛮值得大家去尝试看看的。
对，不要对、哦、不要只是那个躺沙发上只是那个追剧、哦、无脑追剧，
对，
你可以改成那个有时候那个用心在追剧。
真的，我其实有时候会做这种事情，就是我想要感受一下这个角色情境。所以我就会很喜欢看，比如说可能觉得哎、欸，我今天我这几周好了，可能没有一些情绪上面的波动，我就会刻意的去可能看一些影片或者一些书，让自己哭一下，让自己怎样怎样之类的。
它、欸、会是一个很好的情
绪发泄。对，我就觉得哎、欸，第一个很舒服，情绪发泄；第二个就是我好像可以有共感能力，好像学到些什么，然后我可以去揣测这个角色他当下的状况怎么样，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然后等到结束以后我发现哇很舒服，再来就是下一次当我遇到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啊似曾相识，我好像体验过了，我好像知道怎么解决了，因为当下那个时候我进入这个角色的时候感受到的时候，我一定要收尾嘛，
对，
我要怎么收，那前面就练习，可能前第一二次很可能就是在那个情绪里面很久，但慢慢发现说哎、欸，好像我做什么事情就没事了，对，那这做什么事情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去练习的地方了，因为毕竟有这个开端有这个感受，那我们就尝试各种收尾的方式这样子。
对，
那也感谢总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了，我觉得真正意义上面的好像帮助蛮大的，我本来以为只是单纯宣传
哦，我是来单纯宣传哦，大家请那个要来买票看我们分手吧。
对，我本来以为是单纯宣传，但是你讲的东西我觉得是可以给很多年轻人更深刻一个体悟，而且很好用，对，是实质上可以帮助到他们的，对啊，对，我觉得这个很棒，对啊，那一样的啦，那关于这一出戏的一些相关资讯我会放在这集的 Pocket 资讯栏，那有兴趣的朋友赶快去买票，不要等了，然后呢听说超级难买，还是会爆满，
对、哦、
对不对，
大家要开始抢五月的票，我们五月的票也渐渐消失中，因为四月你已经抢不到
哦哦，真的、哦、哇天哪，
对，
好，那大家赶快动起来，那要预约的话或者是要去先购票的话，我也放在资讯栏上面，对啊，那大家就记得好不好去抢票啦，那今天也感谢总监的分享，最后也祝大家感情顺利，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嗨，不知道大家喜欢今天的主题吗？如果呢，你觉得内容不错，也欢迎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哦。那也可以留言给我一些回馈，但记得要五星好评哟。那如果真的帮助你很多呢，你可以考虑小小的赞助一下或者订阅我，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不定时会 po 一些图文，内容不走心灵鸡汤路线，你可以当作感情的工具书来看。那如果呢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很难解决，欢迎 IG 私讯我预约付费咨询，合作邀约呢或讲座也可以私讯甚至 email 给我，那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感情顺利咯。